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没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阿紫。
今天晚上我们久违的鞋子回归，也就是 Bring Purple Back。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子一起来聊的主题是 Summer Camp 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不太是那个夏令营本夏令营，而是一个比喻吧，大概是比喻一些夏天专属的经历。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吴师傅来正式的给 Summer Camp 夏令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夏令营至少它在同人语境，尤其是欧美同人语境里面，是杰西·艾森伯格老师发明的，因为他和加菲，他和加菲一起演了《社交网络》，并且有巨多人磕他俩真人，也就是说 RPS 的 CP， 就是两个人在剧组的时候其实关系特别好，但是呢，两个人各拍各的戏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大家吃着吃着吃着突然吃成断头饭了。就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就被同人界称为幽灵船吧。然后后来呢，是应该是2017年有一个针对杰西·艾森伯格的采访，里面有一个记者问了他，你现在跟加菲的关系还好吗？他当时的回答大概意思就是说，当他们在这种电影的拍摄过程中，所有人都住在同一个城市，然后每个人都离自己的正常生活和家庭和朋友都很远，他们每天都见面，其实就像一个很亲密的家庭，他会把这种经历称作夏令营。但是呢，这个夏令营它会结束的，就像夏天也会结束一样，夏天结束之后，我所有人都会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然后你在夏令营认识的那些朋友，你非常偶尔才能见到他们，尽管在夏令营的时候所有人都感觉很亲密，形成了很好的友谊，但是想要长久的维持这种感情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夏天结束所有人都各自归位，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呢，夏令营被广泛应用到了一些其他的关系中，我感觉大概主要就是指那种比较短暂很美好，那个时候大家的情感浓度很高，但是它会结束的这么一种人生经历。
我们这一期其实也是打算将它扩大一下它的这个定义，要不然我们聊不下去了，因为这个同人的世界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聊那么多。我个人对它的定义，除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外，会把它扩大到一些发生在夏天里面的比较特殊的一些经历吧。然后它对你来说在那个瞬间可能很美好，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个结束的这种经历，咱们这一集里面我们统称为这个 summer camp。 要不然咱们先回溯一下各自比较印象深刻的 summer camp 经历吧。其实提起 summer camp， 脑子里面第一个蹦出来的感觉是一种很怅然若失的感觉。我就记得约摸是4年前吧，看了一部我特别喜欢的韩剧，它就是在一个夏天播的，大名鼎鼎的浪漫的体质，是我当时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韩剧。然后我就非常清楚的记得我在那个夏天每周一追着它看，然后我每看一集都对这个剧更加的喜欢，对他们的每一个人物都一样的喜欢。我记得可能大概是9月份，可能是8、9月份左右结束的，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如果错了的话大家可以纠正我。当时我看完最后一集，然后夏天也已经差不多慢慢的开始要步入它的结束了，我就有一种非常浓浓的失落的感觉。但是那个失落是它同时是很美好的，因为我看完了一部剧，然后这部剧我从它的第一秒到最后一秒我都很喜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心里面明白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浪漫的体质了，所以我在结束的那个瞬间我知道它就是唯一的。
我只能打捞起我一个最近的经历吧，就是我4月份的时候不是去了一趟泰国吗，那个是属于泰国的 summer camp， 我们打了一辆车要去一个很远的景点，然后那个司机他就非常非常的好心，打开了自己可能是什么抖音中文前100首歌那种热曲开始播放， 然后播客放到了老鼠爱大米，他就开始在那边放这种曾经流行过的中文网络金曲。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过来的，所以大家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就一起开心的在车上唱。我当时就知道那一刻应该是很难再复刻的了，因为大家都在很开心的唱歌，然后很开心的聊各种各样的故事，司机甚至还加入了我们自拍的环节，当然这是一个不太安全的行为，不是很提倡，可是他就会有意的把自己的脸往中间那样侧一下子，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拍在里面。那一刹那的开心简直就是一种达到顶峰的开心，就每一个人都很开心。我那会儿又想到了我小的时候的人生电视剧《还珠格格》，我就想怪不得他们骑马的时候要唱歌呢，因为真的开心啊。当然就是那种偏要唱什么红尘作伴潇潇洒洒，是真的会非常非常的释放。下了那辆车之后，我们知道应该是这一辈子很难再与那个司机见面了，可是在车上的那个感觉是很难复刻的。我把它称之为我 summer camp 之一，就是最近的一个这样子的经历，
确实是一个挺好的经历。主要是那个大叔，就是路人大叔也很好。这种 summer camp 的经历里面，你可以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我记得可能再往前一点的某一个夏天吧，那会儿也应该是快九月份，我那时候还在阿美利卡念书。那个夏天也是持续的比较晚嘛，所以可能九月左右也还是可以穿短袖出门的那会儿。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看了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乐队叫 Hugo 他们的一个演出，第一次看，然后看他们演唱会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激动。看完出来，我不得不拿出我的手机，然后要念一下我当年发的一个朋友圈，真的
是很 emo 的那种吗？
一些伤感的文字、
对对对对，
曾经还是一个情感充沛的小女孩，
大概是2017年的九月份，那个时候，2017年距今已经过去了七年。我的妈呀，七年前的我会发这样的朋友圈？我那时候看完之后我就说，喜欢了好久的光头啊，听你唱歌太浪漫了，唱 Panda Bear 的时候快忘记呼吸，唱Mer 和 Gondry 的时候，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人海茫茫而我眼中只有你。
如果你古诗词学得好的话，你会背一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七年前吧，我整个人就是沉浸在了那种夏日结束，然后我看了一场我最爱的乐队的演唱会的那种 emo 里面，然后怒发朋友圈。我现在读真的是觉得太羞耻了。但我觉得演唱会是一个特别特别 summer camp 的这么一个东西，应该很多人都有过。
那我就说一个字面意义上的 summer camp 的经历，它就是没有，就是是暑校吧，那好像也不是非常字面意义上。上大学的时候有在澳洲上一个暑校，那个时候就是国内是冬天嘛，在2013-2014年的时候，就是国内雾霾最严重的那段时间，从看不到天空的北京飞到澳洲去过一个夏天，跟一些陌生的来自各个学校的一些学生，虽然说他叫暑校，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学业的压力，他就是给你搞搞那种就是那种国外大学用来收费用来创收的那种语言创新类课程，所以每天的课业就非常轻松，然后大家就会寄宿在各个不同的家庭，住的比较近的人就可以一起坐公交车上下学，就一个班可能十几个同学会非常迅速的就结成了一些友谊，那个好像会跟长期做同学的不同是这种友情会来得非常的快，然后那个确实浓度也会非常的高，因为大家就是吃住来回什么都在一起，然后周末的时候也会约着一起去各处玩儿。暑校结束之后就还有一些旅行的行程嘛，就大家也会一起去潜水啊，在酒店里面打狼人杀，那个是我第一次跟一大群人就一起去喝酒玩游戏这种。 作为一个刚上大学从高中的压抑生活中释放的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感觉新鲜，然后就是这种充分参与集体活动的快乐，以及在那个暑校里面认识了我后面和我在一起的男朋友，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一起了，不对，是回国之后在一起的，但是是在那个暑校期间有互相了解和喜欢对方，
看对眼了。
那你们现在分手了吗？
那肯定是早都分
了。
他刚才已经说是前男友了。
大学时期的男朋友记忆深刻，是因为真的从那个暑校之中得到了一点有用的东西吧。
一个前男友，
不然就会、对，一个前男友，不然会在上了文科大学之后再也交不到很难交到理科生的男朋友了。我现在已经，我的情感已经枯竭了，我最近处于一种情感枯竭状态，已经不是我现在回忆当初就是、非常疯狂的投入恋爱的心境，我现在已经完全找不到了。暑校的这一段我还记得，我们后期就是暑课结束开始旅游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点点喜欢他，然后那个心里面就是觉得，哦，那我有一点喜欢他，那我要不要告白呢？那他喜不喜欢我呢？你知道那种、
puppy love
再也不会有了，
好可爱、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当时那个场景是我们就落地了之后，这种 summer camp 的结束往往会非常的仓促，就是大家的感情一下子到了一定浓度之后的那个分别其实会没有任何仪式感，就是到了机场之后说声拜拜各自散去，很难想象在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前你们依然有着非常难舍难分的情谊，但是在落地机场之后就会迅速分开。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在纠结说到底要怎么办呢，要不要告白呢？但后来我还是有告白，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想，反正如果失败的话我这辈子就再也不可能会见到他。
我还以为你要说再也不谈恋爱了。
就是当时我们两个人的学校在北京，坐地铁的话单程两个半小时，就是一个，
他在沙河吗？
他在良乡，
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就当时就觉得说，哦，我要失败了，反正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他，也不会尴尬，所以当时就有告白，然后就有在一起。我还记得，就是他说同意的时候是发了一个语音条给我，然后我那个语音条真的有反复反复反复的听。
我要实时解说一下，那个蓝露出了非常痛苦的笑容。
就是他好像被齁到了，你知道吗？
这种感情再也没有了，是三十岁的我不可能再拥有的嘛。
如果三十岁的你有这种感情，那也感觉蛮差辈的。
但是我真的还能够记得说我当时是一个半夜告白的状态，然后他回了一条语音条给我，我当时就觉得我今天晚上可以不用睡了。
那你现在还有那个语音条吗？
当然没有了。
那你这个 summer camp 还带回来了一点特产。
对，
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的 summer camp 应该是我的毕业旅行，其实这也蛮字面意义上的 summer camp 的，正好这个旅行距今十年了、它是我高中毕业组了一共八个人一起去云南的毕业旅行。那个时候其实感觉对我们来说是意义很重大的一次旅行，因为是都是第一次身份证拿在自己的手里，没有家长跟着，没有报任何机构，没有跟团，就是自己同学做主，想去哪玩去哪玩，然后体会到了成年之后的自主权的第一趟旅行。虽然我跟这些同学已经认识了很久，但是因为我们是高中初中都没有过住宿的，所以大家都没有过集体生活，那个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非常亲密的住在一起，高强度的黏在一起，有很多非常多非常快乐的回忆，就比如什么在西双版纳去吃夜市，去吃他那个炒米粉，店主炒一锅我们吃一锅，店主炒一锅我们吃一锅，因为有八个人都很饿，然后还有
也是店主快乐的回忆。
对，然后还有去哪儿？去大理，在大理的天台上面喝酒、打桌游，在泸沽湖划船。当年2014年是有世界杯的，当时正好还每天 晚上是有球赛可以看的，就是白天去旅行、嗯、回去大家会挤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晚上一起看球赛，总之就是很高浓度的待在一起，然后大家会讲一些认识这么久其实从来没有分享过的故事，就感觉在那一刻我们的关系到达了一种以前从来没有到达的熟悉的程度，但是我们到达了这种熟悉的高峰之后马上就会迎来结束了，我们之后就会去不同的学校，有的会出国，有的会去别的城市，就很难再见到面了，并且我们这次毕业旅行的结束也非常仓促和完全意料之外，因为我们在规划它的时候给它规划了一个很好的结尾，就是我们是飞去昆明的，打算从昆明坐绿皮火车坐回北京，其实是需要3天2夜，正好我们它那个卧铺是4个人一个包厢嘛，我们8个人就可以正好是2个包厢，还盘算好了可以买很多零食吃的，在包厢里面打打游戏，相当于给这个毕业旅行做一个规划的很好的结尾。没想到我们买好了东西坐上火车，火车开到贵阳的时候，当时是应该是从湖南那边开始发大水，从湖南那边凤凰古城那边就把铁道都给淹了，所以火车就不能过去了，最后那趟绿皮火车把我们大半夜的扔在了下雨的贵阳，然后我们就在贵阳又住了一晚酒店，第二天临时买了机票，就非常匆忙的买机票，非常匆忙的收拾行李，然后登机到北京也是非常慌张的通知各家家长来接大家在机场，就我都不清楚是不是所有人都跟彼此告别了就散了。
嗯，
后来我们这8个人也再也没有聚齐过
啊，
彼此之间有再聚，但是好像没有任何一次能再凑够8个人了，
好像一个分别的隐喻就是这样突如其来。
但是其实
的
吴师傅的这个经历和我的相似之处就是 summer camp 的结尾都会非常的仓促。
对，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就是我们有想，我们还甚至要在火车上面拍照，然后还准备了一个本儿，好像说要在本上写点什么画点什么，然后就都兵荒马乱的各回各家了，就没有人记得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这么说 summer camp 其实是一种我们从我们自己原本的生活里面出轨的一段经历，这个出轨不用想的那么的色，但就是那种出轨也可以，当然你要是色一点的出轨也可以了，就是你隐喻一下也可以，从你自己原本的那个主干的那个生活，然后你出轨到了另外一个生活里面去，而你这个出轨的经历之所以特别美好而且回味无穷还有点遗憾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终究还是得回去正房那儿去，
什么都
够了，这个世界不需要再嘀嘀叨叨了，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意思，
嗯，
我觉得
就是我们到一个非日常的经验里面去，但如果那个时间久了之后那个非日常就会变成日常，就会失去它的魅力。
对，
嗯，
你干嘛用这么文艺的方法搞得我刚才说的那一段就
很
低俗的样子。
大方确实是
有点那个了。
你确实会遇到那种情感特别特别浓烈的一个瞬间，一些瞬间。那其实刚才你们都有提到，比如说那个子跟吴师傅都有讲到可能像友情和爱情相关的东西，那你们的友情有summer camp 过吗？渐行渐远的一些感情。
我觉得你这个 summer camp 的友情其实更接近于前一阵有人讲的那种阶段性友谊吧，是大概这个意思吗？
嗯，
并且这个阶段性友谊有一个特定的
可以
发展时间和空间。
突然想到了我非常久远的小时候的一段记忆，应该是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关系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现在都记得他叫什么，但是我没有他的一张照片，然后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因为后来他应该是顶多就在一起上过半年或者是一年学，这样他就转学了。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很小很小，所以我们甚至没有留对方联系方式的那个想法，真的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可是我当时就坚信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一直到我小学可能5、6年级出现了新的最好的朋友，但在此之前他虽然只是我记忆里一个模糊的影子，我却一直都会把他当成我最好的朋友。我再见到他可能都不一定认识他， 可是呢，那就是属于小孩人生当中第一段认真对待的友情吧。可是他也是这样子就戛然而止了。嗯啊，真的有很多，就记得跟他在一起非常开心，我还去他奶奶家里玩，他也到我奶奶家里玩，可是呢就是没有联系方式。
但是感觉没有联系方式至少是有一种外力把你们两个分隔开了，就好像如果你们能找到联系方式，两个人还可以重归那种最好的朋友一样。但是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你加着那个人的微信呢，然后他就在你的朋友列表里面，你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你们两个以前有过很好的回忆，并且你也很珍惜他，你觉得他是很值得交的朋友，但是就是找不到话跟对方说了，就没有联系的理由了。
嗯，
然后这样就是一段友情可能就停留在那个阶段了。
我觉得可能如果把这个时间长度拉到足够长，拉到人生的长度的话，可能任何友情都是 summer camp 的友情summer camp 的友情或者是阶段性友情吧。
我想起我这种 summer camp 的感情是我在华盛顿上学的时候，我有一门课然后跟另外一个中国的女生一起上，我们俩下课之后就发现都要去地铁站，发现我们住在同一栋楼，当时我们两个都还蛮人生地不熟的，并且在那里不认识什么其他特别好的朋友，我们就会一起约着去超市买菜啊，然后一起约着去骑车去看樱花。他人很好并且对我也很热心，但是我们两个中间其实除了这些生活琐碎，除了我们目前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面上了同一门课，除此之外我们是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就是我们的兴趣爱好天差地别，然后在兴趣这方面或者在除了生活以外的话题找到可聊的东西实在是太难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这段友谊在我们都搬离了那栋楼之后就没有再继续了，因为就找不到联系的理由。
当时还在听你们说阶段性友情，然后你觉得对方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现在不会再联系，因为没有任何联系的由头的时候，我也想到我有的时候会给这样的朋友直接发一个在干嘛或者是在吗之类的那种很讨人厌的话，但是对方他就会告诉我他现在可能下班了，然后可能正在堵车之类的非常琐碎的一些闲聊，我可能也不知道对方的生活状态，因为这种东西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嘛，但是偶尔可以问一个在干嘛，然后他就会知道在干嘛的意思是我想你了，然后就会给你一些很友好的回应。
我只能解释为这个行为还挺异的耶，
在干嘛居
然都没有联系，都没有
真的
很联系的由头，你还
我
你还问他在干嘛，
几乎没有给朋友发过在干嘛这种消息，
我这辈子干不出来这种事。
对我可能跟男朋友会都很少发在干嘛，就是在干嘛在我聊天记录里就没有。
我天哪，
对我来说很像是用 QQ 的年代发一个在吗
我会觉得是那种直男不会聊天然后又硬要跟你聊非得找点啥话题的那个场景才会使用它。
我是在思考就是这种友谊你的确是可以发一个在干嘛，然后对方回一些琐碎的事情，你跟他聊一些琐碎的事情，这段聊天结束，等再过几个月过一年你再发一个在干嘛，然后对方说一些很琐碎的事，你说一些很琐碎的事结束，他还是没有办法延续啊。就是在我的生活里面遇到的，然后就是有可能比如他出差或者旅游来我的城市，他说约顿饭，我说好约顿饭，然后我们在饭上说一些很琐碎的事情，他说一些很琐碎的事情，这顿饭结束然后又结束了。
嗯，这样也很好啊，这样子的阶段性友情不一定非得是一种持续性的交往或者是周期性的，比如说我每隔段时间我会跟你有一次联系，它可以是你想起来了就联系一下。反正我还有几个朋友是我明确知道，比如说今天看见提纲里的某一个题，就是在后面我们会聊到的一个概念，我当时就想要去请教我的一个朋友，我就给他发去了，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他就会很认真的给我讲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会觉得如果你偶尔这种诈尸性的出现在对方的生活里，对方应该也会觉得是掉落的一个小惊喜吧，我会觉得还挺快乐的，不一定非得是要有一个多么深度的交往，而是知道对方在那儿 他在，他活着，然后他还会时不时跟我联系一下，讲一下话，就挺好的。嗯，
我理解这个，就是生活状态变了，但是在心理上觉得那个关系和感情是没有变的，就是你想起他的时候依然会觉得他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以及你们再次相处的时候并不会因为太久没有说过话而尴尬。
对，而且可以他只围绕着那一个话题展开，比如说前一阵儿金刚狼不是来了上海吗，然后我有一个朋友超级喜欢金刚狼，我就把那个消息发给他，我们就金刚狼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就聊了那么两瓶左右吧，然后 conversation is over， 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说明你们还是能找到一些共同话题的，所以他在你的脑子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坐标存在的，你一旦找到那个东西就会想起那个人，然后就会和他再聊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可延续的友谊。我有的时候很有那种友谊 summer camp 的感觉，就是类似于我刚才说到的不怎么聊天然后也很久没见的朋友忽然来我的城市或者我去他的城市，然后我们莫名其妙的约了一顿饭，我会发现我好像寄存了一个上个版本的我自己在他那儿，他认识的还是好几年前的我，但是在这几年里面我感觉我自己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然后喜欢不一样的东西，喜欢吃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他还记得的是上一个版本的我，记得上一个版本的我的一些爱好，想跟我聊一些上个版本的话题，我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你已经更新了版本。
对，就是切走了一块时空留在他那儿了。
嗯，就他储存了上一个版本的你。
对。
哦，这个好好，这个好好神奇，也同时有一些个浪漫的感觉在。
嗯，
很浪漫。
就是你的一个以前的朋友，他记得的是以前的那个你，有很多以前的你的一些特质和喜欢的东西，可能现在的你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你的朋友这么一说，你就会突然醒悟到，是耶，我以前还会那样做，或者我以前还喜欢谁谁谁这样。
对，就是很感动。我之前跟我这个朋友去吃一家西餐厅，他先点了一个蘑菇汤，然后反应过来说，哎，我记得你不吃蘑菇，那我换一个汤。然后我当时都愣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可以吃蘑菇了，但是我以前的确是不爱吃蘑菇的。我真的很感动，隔了这么多年他还记得我不爱吃蘑菇，但是我现在我已经成为了新的版本的自己，我变强了，我可以吃蘑菇了。
你突变了，可以吃蘑菇。我刚才突然想到，你们觉不觉得咱们的这个节目，这个播客没理想，如果没有这个节目的话，我们可能早就 summer camp 了。现在这四个人里面的四分之三个人是离开过这个公司的，但是以没理想的名义，然后我们都会有说，哎，你要不要回来聊一聊？
没理想也保留了过去的我们的切片。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前几天，这个聊远了哈，聊远就聊远了。我是前几天反正胡思乱想，想很多没理想这个播客存在，它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后的意义，就比如说我们老到在病床上马上要归西了，然后我们的护工过来说，你听一段这个小时你听一听，然后哦，原来这么多年前我们说了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以前在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声音切片和一个存档。
嗯，
虽然不知道这个节目什么时候会结束，假如说这个节目有结束的那一天，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这些编辑以及对于听众来说，应该也会是一个 summer camp 一样的东西吧。
嗯，
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是五个人，那个时候是很流行在虾米录电台，我们五个人就是有录几期那种不是闲聊，就是纯粹发疯型的那种东西，就是唱歌啊，然后搞一些特别诡异的奇怪的东西。后来在毕业大概四五年之后，就是前两年有人又在我们的群里分享了那个
好可怕黑历史，
就是在一听，对，就是相当于是你去听十年前的自己都说了一些什么鬼话，表现了一些什么鬼东西，这可能就是六十岁的我们在听看理想的感觉，没理想的感觉
啊。
说三十年前的自己在瞎 JB 说个啥玩意儿？我真的，我前阵子在看那个汪明安的那个书嘛，他不是最近出了一个访谈随笔集，叫《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嘛，然后他就在那篇同名的那篇采访里面，他有写到说， 我现在直接读他写的话哈，他就说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和可变性。流动性一方面使得人们建立亲密关系的可能性增加了，我们有机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另一方面也让亲密关系很容易崩溃，而可变性使得人们对某种稳定的亲密关系有着强烈的需求。这个我感觉就还挺符合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友情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都是在流动，就是我们流去了一个别的地方，然后在那些地方我们的环境改变了，然后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一些新的友谊，但是我们又会流回来，就是我们实在是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有时候那些当时刚刚建立起来没多久的情感和情谊，它就会随着我们回流到自己生活的主干上面的时候，它就悄悄的消失掉了。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变动，我们的生活然后经常可能会换来换去，或者是我们每隔几年可能就不在同一个地方了，所以我们也还挺渴望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友谊也好，或者是爱情也是。
因为你刚刚提到了好多专有名词，但是我们的脑袋还停留在刚才哦 summer camp 好像就是会有遗憾的，因为遗憾而变得更加的那叫什么毕业美学吗？可以用在 summer camp 上吧。
可以，我觉得是一种毕业美学。哎，那你们的爱情呢，有没有什么爱情相关的 summer camp 呀？刚才那个子已经算是提前回答了这一题了。
但是我的那个爱情持续的时间非常之长，它只是开始在 summer camp， 但是它持续的时间过长，已经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了。
那你那段多久呢？
三年差不多吧。
哇，好长啊。
对，那你还谈蛮多这种
大学才四年
恋爱的耶。
你这个 summer camp 就 camp 了三年
啊。对啊，就是大学期间基本上是和他在谈恋爱。
那我可以问你，你们是后来为啥分手了呢？
后来就是爱情消失了就分手了呀。所有的分手，
你好残酷。你说的好残酷。
所有的分手不都是因为爱情消失了，不然呢就是父母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对，
情敌出现了。
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在看王小波和李银河的那个情书集，当时看完就觉得哇，这不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吗？然后那个时候还会写那个恋爱日记，那个恋爱日记现在都还在，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开了一个微博去记这个事情，然后那个微博账号也没有注销，然后所有的东西还发在上面，它现在都还在。
哇塞，
我震撼了，我震撼了。
没，那肯定是不能让你们看的呀。
你这也让我想起来，哎，可能爱情都是藏不住的，很多明星也很爱开一个小号来记录自己的恋情。
就是对啊，你有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要讲出来，你不讲出来是不可以的。然后我又不喜欢跟人家分享这些事情，而且有些时候是你就觉得你就是自己偷偷开心嘛，然后就会写很长。我那个恋爱日记就写很长，
偷偷藏不住。
我甚至就是很多很多年以后。就是分手了一段时间，分手了几年之后，我有一次回头去看，我再去看，我觉得哇，我写的也好好呀，果然就是写东西这个事情必须得来源于生活呀，你没有那个情绪确实是写不出来。
你出版成书子的恋爱日记。
后来就没有了，我只有跟那个男朋友恋爱的时候写过这些东西，就是前后
那后来为啥不写
了？后来不知道，后来爱的不够深，不知道
你现在会不会影响
味了？
反正就没有了，只有那个爱情的能量，它本身也挺有限的吧，你就用完了，就是结束了，
很绝，
但真的很
好，收获了一个很绝的恋爱
故事，就是留下一些字面的东西很重要，不然记忆真的很不可靠。会回想不起来任何的事情，但是当时的那些文字才会把你拉回到真正的过去。你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哦，我有这么快乐过，哎，就是哦，我以前这么喜欢他，我这么快乐过，真不敢相信，怎么就后面就是这么不喜欢了呢？
那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就说明那个男孩可能还是个还行的人。我无法想象我现在就是假如说我以前比如说前任 我当时谈恋爱的时候要是写了日记的话，我销毁它都来不及了，就我是这种心态。那我觉得你的话说明你的那位前任那位男孩应该现在宅出来作为一个人他还行，你没有从人格上鄙视他
啊。对对对对对，没有从人格上鄙视。然后分手也是和平分手，没有很不闹不开心，对，只是一个正常的爱情消失之后的正常分手，所以现在回忆不会有任何负面的情绪在影响，不然肯定账号就完全注销了。就是那个账号的最后一条是我们分手的时候有大家写彼此写一段话，那个账号的最后就是一个分手的话。
我还有起承转合，我的天，
还写给彼此的，怪有仪式感的。
对对 对， 对，
子就是这个恋爱谈的太早了，放在现在可以成为一个恋爱博主。
对啊，
你可以拿这个去挣钱啊！你拿这些十年前被你玩的已经被你玩完了，这个玩法你太强了。
我早了，没有找到这个副业呢，怎么当时？
那这么说来 summer camp 是不是只能是 BE 美学 BE 丑学就不能是 summer camp 了吧？比如说你分手的时候闹得很难看，那就不能是。
那不可以，
那不能，那甚至不愿意回忆。
有道理，
真的
那种 BE 丑学可能叫中国散伙人。
OK，
任何你从人格上鄙视的东西它都不可以纳入这个 summer camp 里面，那他怎么着还是得有一些美好的幻想的部分的。我们这个提纲里面还写到了每年的暑期档都是一场盛大的磕 CP summer camp， 然后列出了非常非常多的 CP， 这已经完全超了我的纲了。
我在这个之前可以先补充一个我在生活里面旁观的非常典型的 summer camp 经历，是我之前暑假去参加一个去欧洲的游学，然后里面有一个姐和一个大哥，这个应该是半个多月的那种团，他们两个在行程的第二天就在一起了，天崩地裂的在一起了。他们两个在后续的旅程中一直都过着非常浪漫，就比如在什么巴黎铁塔旁边散步，然后还去了哪儿，好像还去了瑞士，一起在比萨斜塔旁边拍照，就是那种 ins 博主在欧洲拍的那种情侣照的场景，他们两个基本都打卡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也觉得他们两个都很浪漫，直到我们回来之后应该才过了一两周，我是在我家旁边的一个必胜客吃饭的时候遇到了那个女生，她在那里打暑假工，我就非常随意的问候了一下她跟她男朋友还好吗，她说啊，回来第二天就分了呀，然后我说啊，然后她就非常就觉得非常习以为常的说，只是他们两个在那个时候都很想要一段非常浪漫的感情，想过一些非常浪漫的生活，所以两个人就非常合拍的在一起，然后旅程结束又非常合拍的分开，因为两个人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人，就是在日常的生活里是完全没有办法谈下去的，所以和平分手了。
是不是有点像 date 了一下，
恋爱搭子，
对吧？
再回到磕 CP， 其实大家好像也是每到夏天的时候，不管是自己谈还是看别人谈，自己谈当然刚才子已经讲了，其实看别人谈就是磕 CP， 它是很多人聚在一起一起追同一个剧，然后一起从一个剧里面二创，不管是从里面挖糖还是怎么样，然后看同人，非常激情的看同人在追新剧，非常激情的跟自己的同单讨论，就像是在网络世界里面过上了一个夏令营，因为所有人都把所有自己的业余精力投在同一个东西上，但是夏天会结束，剧也会播完， CP 会塌房，会散伙，会结束，会老死不相往来，对，会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没关系，下一个夏天还会来，下一个夏天就会有新的 CP。
那一些剧我记不得他们具体是什么情况，去问我很爱磕 CP 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属于那种很清醒的会磕一些 CP， 但是同时也很投入，然后呢他就会记得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当时问他，我的记忆里一直有这个剧的粉丝他们磕过了整个夏天，就是他们磕的 CP 的 感情是贯穿了整一个夏天的，然后我就去问他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他又说因为虽然是三月剧粉，就是那个剧可能三月份就播完了，但是通常情况下这样子的 CP 大家会至少磕三个月，这样就已经磕到了六月，然后磕到了六月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物料，包括通常这样子的内容他们会有可能最后会有一个很大的活动，不管是演唱会还是一个什么粉丝见面会之类的，然后这又是一个新的物料。关键来了，就是比较体面的那些 CP 呢，他们可能就是会体体面面的在这个活动上彼此祝福，结束这个整个 summer camp 的过程，大家就走向各自的事业。
进入我的知识盲区了，已经彻底
盲区了，盲区了。
我就是这次因为做 summer camp 嘛，我还特意去列了一个时间轴，试图追寻一下大家每年夏天都在磕什么。根据我非常不完整的记忆整理了一下啊，2015年当时应该伪装者是9月份上的，然后后面上了琅琊榜。其实那个时候全网不管是磕还是有各种同人产出还是都玩的挺开心的。16年有里约奥运会，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在磕奥运，磕什么打乒乓球的之类的。然后2017年不知道在干什么，2018年有镇魂，2018年在 BG 方面应该有香蜜，虽然我没磕，但是我知道当时有很多人在磕，以及有现在大家还在看的延禧攻略。
嗯，
2019年是陈情令，2019年的陈情令虽然我也没磕，但是我身边朋友有一个非常 summer camp 的故事，就是他当时磕的飞起，然后夏天8月份结束了，他当时还在做留子，所以他要回去上学了。他临走的时候还在首都 T3 的星巴克买了一杯当时科 RPS 大家都知道的爱情水，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都喝过那一款饮料，所以粉丝管那叫爱情水。然后他端着那一杯爱情水上了飞机，飞十几个小时到大洋彼岸，在那十几个小时里面有一方塌了，然后整个圈子树倒猢狲散，而他还在空中，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他还在做他的 CP 粉。等他过了海关，插了卡，连了网，世界已经迭代了，进入了下一个。
你这个很像那个苏联解体笑话，就是飞行员还在月球还是在哪里，反正就在宇宙当中，等他回来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了。
嗯，非常有 summer camp 的寓意。然后2020年也不知道有啥，2020年应该是10月往后，那不算暑假了，有那个泰国的 BK、
哦、以你的
BKPP 的那个剧，
那个我有浅磕一下、
嗯、那个按理说不算 summer camp， 但是它因为里面是
夏天，它是
下
过泰国的 summer camp
盛产
泰国 always summer。
2021年就是今儿说过的《山河令》了，然后2020年应该是 BG 盛世，很多人在磕《苍兰诀》，很多人在磕《星汉灿烂》，然后还有另一部《太傅》《霸道少爷爱上我》，你们有听说吗？
这个我没有哎，
我的眼睛已经逐渐失焦了。
我刚一直在笑，是因为我看到那个词，好像那种上课听课，然后听到睡着。
但是又不能睡，要强撑强打起精神。
这是怎样一种学习精神啊？
所以你们夏天都在干嘛呀？
那你们夏天不磕吗？
也没有磕，然后也没有看到别人在磕。
对呀、啊、
对呀、啊、
你们 CP 讲完了吗？没讲完。
你想下课了是吧？
马上就 move on， 讲完最后一点就 move on。就是觉得磕 CP 会有点像 summer camp 的感觉，是因为不光你在磕 CP 本身，其实你在这个圈子里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是在吃一些其他太太产的粮，然后呢再吃一些很好的同人产出，再因为这个 CP 遇到一些你觉得很有趣的网友，遇到很有趣很有才华的画手或者文手。但是一旦出了这个圈，一旦这个 summer camp 结束，大家要纷纷的 各自爬墙去新的圈儿，就是你尽管还关注着这个人，但是他发的东西已经不感兴趣了，就会在想那我还要不要再关注他呢，然后也有可能在这个圈之外你们的兴趣就再不会相遇了。
真的想很多，有的磕就磕，没的磕就走了。
果然天天 all in 的人精神状态就是不一样。
我刚刚想说，因为夏天其实它像是一个比较无所事事的季节嘛，因为太热了，你像农民伯伯也不会在夏天的时候去种地，然后呢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也会在这个时候放假，虽然我们作为一些牛马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迎来假期，可是有一些电视剧的话其实是能够帮助你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好一点的。然后现在这段时间他没有什么可磕的东西，或者说没有什么可以看的比较有意思的内容的话，我就会怀念我的上一个 summer camp， 以此循环。有时候甚至会自己主动创造 summer camp， 就是去回看再过一遍。
虽然我不是那种磕 CP， 但是我也有一些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这种影视剧里面的场景，其实还是有一些文艺作品我觉得他们的一些桥段非常的经典，让我觉得整个意犹未尽，特别有 summer camp 的那种感觉。我再次不得不提名去年看的那个电影《过往人生》，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个电影，反正是 A24 出的一个文艺小片子吧，我就不赘述剧情了，看过的懂的都懂。就是里面最后女主 Nora 跟她的发小大哥，一个很帅的大哥海胜，他们俩凌晨在纽约的这个街边告别，然后他们在等那个 Uber， 因为要等一个车来送他的发小去机场。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站在那个路边，天暗暗的，然后有一些路灯照着他俩，然后他俩就是看着彼此。现在这一刻，在那个网约车来到接发小的那一刻，他们俩这个关系就要结束了。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各自都是有自己的伴侣，也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就是重聚了那么几天，最后那个告别的时候，他们俩互相看着对方快哭了的那种感觉，我看到那个场景真的是，他直接就是我长大之后这几年看到过最好的一个 summer camp 的桥段。他们俩没有亲，只是深情的看着对方，然后车来了，那个男生好像说了一个韩语，翻译过来是有一种双关的意思，就大概是说那我们下辈子再见，就既可以翻译成我们以后再见，好像也可以翻译成那我们就下辈子再见这样子。我真的太喜欢那个场景了。
其实我觉得电影有一种分类，就是它的内容一些很 summer camp 的故事。普通人算不算 summer camp？
我觉得它传递出来那种感觉挺
它的经典场景好像都发生在
对，当时写他就是因为想到他们两个人一起在广场前吃冰淇淋，然后呢还一起在乡村的小道上面骑车，可是当这一切结束了之后呢也就结束了，他们还是回到各自的生活的环境里面和轨道里面去，不会因为这个假期改变什么。
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俩没有在一起，他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就是出去逛逛玩一玩，但是他们同时又对吧有那种超越朋友的情感的深度在，
但是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就让他们两个人重新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感情。
我想到了罗马假日，一个非常古早的 summer camp， 这个是真正的 summer camp，对吧，
好经典，
一天的 summer camp，
还有爱乐之城 La La Land 也是，
对，
主要发生在夏天然后结束的感情，
人家其实还是四季都有拍的，只是大家印象深刻的那个场景都是那种夏日海边，对，黄裙子跳舞，然后包括那个晚霞，在这个意义上我宣布 summer camp 就是一种 BE 美学。
我觉得很多综艺确实也传递出了这种气质，比如像乐队的夏天，或者是我心里的那个说唱节目的光，说唱
新
时代， 我真的，我一到夏天我就想翻出来看一看，虽然其中也有不少人也已经塌房了吧，但是
塌房
就是严敏把所有人就是相当于最好的一面都留在了那里，
都就是你之前也不认识任何人，很多也不知道他们有多火，但你就是在那个夏天完全的认识了他们，好像和他们一起参加这场夏令营一样，然后到决赛结束就一切回归到正常，烂人还是会变成烂人。
虽然后续出了很多抓马，然后有很多人塌了，然后有很多人和他在那个节目里呈现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人格破产了，但是你再回去看所有人在那里面还是非常融洽，然后大家在那里像是一帮子就是同学一样，在那里一起过一些很有爱的集体生活，做一些搞一些集体创作。
没错，我爱的就是友好的集体生活。
还有说那些选秀节目是不是也是夏天的呀？
现在也没有了，也不让选
了。
创造营一是夏天的，我记得。
嗯，
然后偶练应该是冬天。
嗯、哦，那青春有你什么的，
好像也是夏天，
也是夏天吧。反正当时看那些，我也觉得挺快乐的。虽然也不一定 pick 谁吧，可是就是觉得有点意思。
我是感觉这种选秀综艺其实它是一种双重的 summer camp， 就相当于它对被凑在一起录节目的这些人来说也是、然后对追节目的这些人来说也是。
我因为最近三喜播的时候还在重看一喜和二喜，我觉得虽然他们不是在夏天播，但是他们也挺 summer camp 那种，大家集中在一起然后为了一个共同的事情而努力的感觉，还挺感动的。
来到了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了，我们是否越长大越难经历 summer camp 呢？或者是长大之后我们是越能够对 summer camp 释然了吗？因为就我们这个聊天来说，其实有很多的我们谈到的 summer camp 它都发生在我们更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四五年前甚至是什么十年前这样子，而且感觉大家的一个共识都是到了现在接近三十的这个年纪，那 no more summer camp 没有了这种东西，它只存活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我觉得主要是那个时代大家对一种友好的集体生活还很有向往，现在这种向往就很淡了吧，大家已经接受了各过各的比较好，因为会已经接受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一些怪癖，可以这么说，然后你把两个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你把大家以那么近的距离凑在一起，大家多少会有摩擦，所以
就变丑了是吧。
对，就是比较好的还是保留一些距离，各过各的生活。但是在更年轻的时候，一方面也是就是我不知道是包容性更大还是那个时候真的比较穷，所以不得不包容性更大，然后就更能接受这种集体生活里面的不舒适。以及说实话现在我相信在每个人真实的 summer camp 也不是那么十全十美，只不过是这么多年过去，然后你会不断的忘记里面一些不高兴不好的回忆，只留下那些好的，然后现在越回忆越好，越回忆越好，就会变成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 summer camp。
尤其是现在没有这种经历之后，他就越回忆越好，越回忆越好，因为现在一点都不剩了，那是。
但是我会觉得虽然现在拥有这种体验的机会确实有变少，但是首先它不是完全没有，其次是就是在小的时候，在你真正经历这些东西的频繁经历 summer camp 的时候，你不会对它有觉知，那个时候很快乐，但是你在那个快乐的当下其实是没有完全在享受那个快乐，就是会觉得还没有在提醒自己活在当下的概念，你也对这个快乐它没有觉知，你不知道这个快乐本身是珍贵的。但是当长到足够大，会发现那一段一段的经历本身足够珍贵，然后当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就会拿出那种要享受每一分钟的开放的态度去珍惜它频繁的发生，但是并没有在对当下的我产生什么更好的更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当它不再频繁发生的时候，它对当下的我来说 反而意义更加的重大。我现在去比如说我去参加一个跳舞班，那它对我来说就是我一个短暂的 summer camp， 就是我在那个班上和一群不认识的人大家在一起跳舞，有一些短暂的聊天。在那个当下发生的时候，我会知道它是我生命里面很宝贵的经历，我就会用力去珍惜它，反而变得更有意义。其实是有一种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一个用尽全力然后主动拥抱这种。
我可能能 relate 到一点那个子刚刚讲的这种意思。其实更年轻一点的时候经历 summer camp 是没有觉知，这个点我很同意，就是你当时不会说很清楚的意识到我此时此刻正在经历一个很宝贵的事儿和感情也好什么也好，然后它很可能要结束了。这些感知其实都是我们长大了之后回过头来给它附加的一些意义也好，或者是给它分的一个类也好吧。而且我还有另外一个感受是，我觉得以前啊，就是在我们正在经历summer camp 的那些事儿的时候，其实是会觉得遗憾很大，就是好像那个时候会更加关注这个事儿的遗憾的部分，就是说哦我们就散了，或者说这个事儿就结束了。然后等这整个时间过去了很久之后，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说有些东西不完全拥有它是可能体验会更好。说的又有点虚了，大概意思就是在你正在经历那段很珍贵的 summer camp 的时候，你会很 focus 在这个事儿很快就要结束，你觉得很遗憾。但是其实到现在我会觉得有很多东西我不完全拥有它的时候，它能给我的那个体验是最好的，以及它跟我的那个关系是最恒久的。有很多东西其实你完整的拥有了之后它不一定会那么好吧。
我好像可以
理解，对，就是 summer camp 就是因为它会戛然而止，并且它只在所有人开始吵架开始变丑之前才能成为毕业美学。
是，
如果它真的不结束，那你想想就是这么多本来生命不应该相交的人在一起，就是会吵架会过不下去会留下一些很不好的回忆。 summer camp 的美学在于它结束的恰到好处。
而且可能就是跟看小说一样，你看他们在暧昧期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更有意思，但真正的在一起了就会麻麻得，没有他们在暧昧期的时候那种不确定性和各种各样的想象空间。但我本人的话，我对 summer camp 其实是有一些不太敢去回忆的，因为就是因为它的遗憾和隽永，所以当我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难受，然后这种难受它往往会带来一种更加深邃的情感，就是它会把你拖拽到一种很怅然若失然后好像失去了什么的那样子的一种情绪状态里。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太会去回想我过去经历过的那些 summer camp 的状态，而且我可能就是会更加注意为自己现在可能制造一些让自己快乐的机会吧，就我会对于那些可能性的失去和已经失去的和存在的遗憾不是特别敢回看。
我最近在看一些那个日本美学相关的东西，然后就有一段话，他是说他在说日本人对樱花的喜爱，他说樱花的开花是非常短暂的，就是人们常说无常，开花就是花落不是无常，花开才是无常，无常即美，无常即永恒。以前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之前记录的重看，我想说我当时好像没有什么很深的感觉，但现在那个感觉真的好深，就是花开是无常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感受。 summer camp 就是你生命之树的一次花开，它会很快的落，但是那个感受会是一个永恒。
哇，这
直接
升
华了，
并
就是
挂上了一个句号了。
没错，
谢谢你把本期升华到了一个他不该去的地方。
没错，已经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铁树开花，我还是觉得好悲伤啊。就是失去才是常态，偶然发生的那些火花四射的瞬间才是很少见的。 但是要接受失去是常态，其实并不容易。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晚上聊到这儿已经迎来了它的结束，希望大家在这个未尽的夏天都可以经历一段自己的 summer camp， 让你以后在不开心或者是能量低的日子里面，希望那一段 summer camp 经历可以成为你们那个夜空里面的一颗星星，然后会让你想起来之后觉得人生好像也还可以吧，这样就够了。那我们就来我们的传统艺能结尾一下吧，三二一，就这样吧。